弟兄姊妹平安，大家看到我跟以前不一样啊，没有戴眼镜，因为在疫情期间，我斜眼没戴子啊，就把两个白内障都割掉了啊，所以现在就不用戴眼镜，可以看到大家。那今天谈这个题目啊，对建堂的审查，因为再隔4个星期之后，就也就是我们9月13号，我们教会就要破土动工，盖我们的新堂了啊！所以时间已经非常的接近了，非常接近。那我选了一个是选的这个经文是大家可能都不太熟的，《哈该书》。《哈该书》你如果去不熟的话，你找还找不太到，因为它的位置是小先知书。也就是圣经旧约书倒数第三卷，马拉基书、撒加利亚书在前面就是哈该，他们三位都是归回后的先知啊，归回后被掳归回之后的先知啊，他们就帮神在传话，他们传完话之后，就几百年神不再说话了啊，所以这些话都很宝贵的。那我们先把今天的经文读一下啊，这哈该书。OK，我们一起念，把这个念完，一共15节，请。大力乌王第二年6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拉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哦，我这个，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的少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审查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是好啊！你们盼望的多，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什么了？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OK，好，对不起，回。我命干旱临到地土、谷、清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手上所得来的。那时，阿撒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书儿子约，就是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的他们神的话，和先知该撒了耶和华他们神他的信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省长撒拉铁的所罗巴伯和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为耶和华做工。这是大力王第二年6月24日。好，这是今天的经文。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让我们来读一卷我们不太熟悉的小先知书。 但是这个因为这卷书跟我们教堂目前的情况非常有关联，因此就求主帮助我们读了这样的一些话，也从当中领受你给他们的教训，也是给我们的教训，让我们教会因为这些先知所说的话我们没有藐视，而得到祝福。求主祝福底下分享你话语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9月13号，四个礼拜后教会要动工了我们这个教会建堂历经了10年多，这个历史因为是一开头设立这个建堂基金是我设立的，我那时候执堂来第一年，我做长会主席，我就要做这个，因为我们长期租一个场地是不合宜的，要落地生根落地生根所以第一年就开始设置建堂基金，那时候的金额100万，现金非常小，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开始阶段，大家都还没有坐稳的，如果弄一个很大的钱会把大家都吓跑所以100万 keep, 就是要让这个动量维持住，温度维持住。那第一年收的奉献100万都没凑齐只有90多万，后来有那个经常的奉献以结余把它拨过来所以达到那个额度。建堂经过了很久，我记得在5年多前我在这边讲到的时候说，我们如果奉献到1/10的钱，30%这个头期款的话，我们就可以去买那个金站那个大家可能还记得那个故事。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想那个买的话1亿8千万我想我们应该可以，我们教会可以负担得起。那现在我们收到的奉献多少呢？现在收到的奉献是，大家如果看教堂的建堂的奉献底下一栏的话，我们建堂的奉献母堂给我们4000万，我们自己奉献了8800万，所以1亿2800万，但是有61笔的无息贷款给教会，那个有7000万，所以我们不必向银行借一毛钱，已经在那边聚会了已经。可是那个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已经走上另外一条路，那条路是比较需要信心的这个是长执会他们的一个建议为教会长久有自己的地会比较好，自己来建堂，这是一个勇敢的挑战，也是一个高难度的目标，高难度的目标。那我们现在今年3月才在会友代表大会通过，我们这个建堂的预算总共多少呢？总共天花板是3亿，是3亿，比原来预估的高出很多。我们原来预估购地之建跟购堂的话大概差3-5千万，现在差多少？差了1亿1000万，差了1亿1000万多。那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高难度的一个目标，要达到是非常的困难。我原来是赞成购堂的，但是我随着群羊的脚踪走，大家决定要购地之建，本来我要回，本来是解甲归田要回去的，我就回不去了因为这个时候走的话对教会是不好的教会是不好的，所以我就留下来共同参与我们教会这么大的一个圣工，购地自建，4个礼拜后就要破土动工了，就要破土动工了。那这个我自己的感谢神，感谢神在我老年的时候还给我一个困难的挑战，一个困难的挑战，因为经过困难之后我们的信心才会增长。购堂的案子没有什么挑战，已经搬过去了，可是购地之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神看得起我们，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不容易达成的啊。但所以我们不要消极啊，也不要悲观，我们要积极努力啊，达成我们共同决定的一个购地自建的案子啊。哈该书，我们刚刚读过的哈该书第一章，它虽然很短，可是它就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建殿的事情。我下面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建殿的一个简史啊。这个建殿里面的关系人物就是，当然是先知哈该，但是另外领袖的话就是，省长所罗巴伯，还有大祭司约书亚啊，约书亚，另外还有我们称作渔民啊，渔民多余剩余的人。这渔民的话，不是说原来留在耶路撒冷没有被掳去的，而是指当神呼召，神开了一个门，让他们从这个被掳的巴比伦回来的时候，响应那样的一个神的召唤啊，他回来的人来50,000多人，那个神称为渔民。他们是少数的，他们是忠心的，他们要回到神应许给他们列祖的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地方来啊。所以他们是这个故事的一些你们的主角人物啊。那我这边写的就是神开了一个门，就是在波斯王古列下诏，他准犹太人重建圣殿啊。那他们被掳的是受到巴比伦，那时候有一个巴比伦帝国，那是在586年的时候被掳，然后圣殿被烧掉了，百姓被掳到巴比伦去。隔了50年，536年，那时候因为在这个538年的时候，巴比伦被波斯灭掉了，那所以这边有这个波斯王古列，他就位的第二年，他就准犹太人，你们回犹大去好了啊，你们可以在那边重建圣殿啊。所以这是神开了一个门啊，让他们回去的。这50,000个人啊，忠心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回去了。回去，神一路保守他们，他们到了圣地，就开始筑坛，开始献祭啊。这个记在以斯拉书里面。那同时，他们一鼓作气，他们就奠定了圣殿的根基。因为圣殿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它代表信仰的中心，是神跟人相会之处。但是他们在巴比伦几十年的时间没有圣殿的，没有圣殿的，所以他们回来第一件事祭坛，然后就要建圣殿啊，就圣殿，然后把圣殿的根基就打好了。但是一鼓作气常常容易再而衰三而竭啊。由于一些政治经济的压力，建立工作不久就停顿了。这个压力是来自于撒玛利亚人的一些搅扰，他们在施工的时候就破坏他们，他们也有去告状，告到波斯去，说这边的这些人可能以后会不缴税啊，会什么宣布独立啊，搞这些啊，所以波斯王也不太喜欢他们去建殿啊，所以而且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之后，怀着很大的希望，这是美好宽阔、牛奶与蜜之地，哎，现在不同了，现在是一堆废墟，必须要重新开垦，啊，重新种植，来，所以他们的很容易在这个经济的压力之下，他们就停下来了，因为他们不能一直住帐篷啊，总要给自己盖一个房子啊，可是盖自己房子的时候，神建殿的工作就停顿了啊，而且停顿多久呢？一停就是16年。16年没有盖，那么这16年他没有盖，自己靠自己，自求多福啊， 说自顾不暇自求多福的时候，神有没有祝福他们呢？没有，没有。因为神跟以色列人有立一个约，这个约记在记在这个这个利未记啊，利未记里面，就神的，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守约的时候，他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他尊重啊，尊重这个神的殿的时候，神就会赐福他们。但现在他们16年了都不管神的殿，只管自己的事，那神就把那个祝福收回去了啊，收回去了。所以这边我们刚刚读的话啊，他们就是生活收成并没有好，流泪撒种，并没有欢呼收割啊，并没有欢呼收割。所以他们有深切的挫折感，也有无力感，就没有去建殿啊。那这个僵局，一直到谁打破呢？就是哈该，神兴起一个先知哈该来，他就鼓励这些回归的领袖，还有这些渔民，来恢复重建圣殿的工作啊。这个已经主前520年，隔了16年了，隔了16年了。那么这个时候，哈该书其实就是大概4篇讲道，所以讲道是很有力量的，会改变历史的，改变历史的啊。哈该帮神传话啊，然后就让人改变啊，所以他鼓励他们就动工了啊。结果在3年多的时间，圣殿就完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那么这个历史可以告诉我们啊，这个当我们现在要破土建堂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当中可以学到一些什么样重要的教训啊。第一个是告诉我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神叫哈该这句话传了2次，省察自己的行为，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把神的殿荒凉荒废在那边16年不去动，只管自己的房子，只管自己的作物，这些都没有错，自己的家需要照顾啊。Charity begins at home， 从自己家你做起啊。但是神的工作你到底摆在哪一个位置上，有没有摆在心上，这个建堂的事情有没有在心上，有没有花心力花钱花时间要去做。16年没有，从省长到这些百姓，无力感挫折感，什么东西都没有做，也就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啊。所以没有得到神的祝福啊，所以这个是啊，神要哈该告诉他的，要审查自己的作为啊，要审查自己的作为。那我想当我们在建堂的时候，我们可能也要问自己这个话，我们有没有审查自己的作为，在建堂的事上我们到底花了多少心力，还是那就是建堂小组的事情，他们去做，他们做他们的事情，我们什么都不参加。我们有把它的优先度摆在哪个位置上啊？在这个建堂的奉献上，在我们所有的支出当中占了多大的一个比例，我们要审查一下自己啊，审查一下自己。我们教会这个我刚刚讲过，马上要动工了，我们的不足的余额在周报印，就还没有动工之前，我们现在因为购地是非常贵的，我们现在还欠2500万，我如果没记错的话，2500万，就是购地的钱还有建筑师设计的钱加在一起的话，我们已经透支2500万了。这2500万是靠着弟兄姊妹61笔的7100多万的无息贷款在这边延缓支付，不然早就都透支掉了啊，就要向银行去借钱了。所以建堂购地之建是一个很挑战的一个财务负担 大家都喜欢勾结之间，我到时候就讲过勾结之间 我也喜欢，但是我们教会是不是承担得起，大家是不是愿意来奉献，这是一个挑战。现在我们就面临这严肃的挑战，严肃的挑战。那检查自己的行为，然后我们看要奉献建筑的经费。他先知神要先知哈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材，因为那个圣殿旧址还在，那些砖被烧了以后还可以整理一下还可以用，但是那些梁木那些柱子要重新要木材来的啊。那这个木材也不见得他们在附近山上可以砍得到，他们可能要去推挪西顿那边买这些木材来啊，他们就需要筹一个钱来做这个建堂的经费。我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数字，具体的数字，我们这个教会建堂要成功的话需要多少钱呢？我们总共的人数大概有350个人在这两堂的崇拜当中。那当其中有一些是新来的朋友，我们不能期待他来建堂奉献。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生活是非常清苦的，我参加牧羊团体，他们都这个夏天他们要去扛那个钢筋去做房子，工作非常辛苦才得温饱，有些是非常辛苦的。所以这种钱我们不忍心要他们去奉献，所以350个人当中我希望能够有200位是建堂的精兵，是勇士，能够承诺在这个建堂中 来奉献的啊，因为这个钱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不像有一些教会他有一个很非常有钱的弟兄或者姊妹，他把建堂的基金几乎一个人都撑下去了，像纽约 Riverside Church 洛克斐，现在叫洛克斐勒 教会教堂，就他把那个地捐出来，纽约的精华的地捐出来，然后捐在90年前捐了100万美金把它盖起来的啊。我们教会没有看到这个人，还没有看到，我不知道有没有，还没有看到。或者像王雪红他的教会教堂盖的时候，他就捐了很多的钱就盖起来，我们这边没有。所以就是需要找到，我希望找到200位忠心的勇士，像这些被掳归回那些一开始的5万个人一样，做一个无名英雄。教会需要无名英雄，这些英雄是神知道的啊。他们在这边，他们愿意来付上这个代价，来建这个堂啊。500位，200位多少钱呢？每个人要80万，平均累计起来要80万。80万乘上200的话是1亿6000万，1亿6000万加上母堂的4000万，2亿，还差1亿。那1亿就是要以后向银行贷款20年再去还，再去还的。所以我们需要找到这样的一些人，可能你以前已经奉献都超过100万了，你如果还心有余力，你再来奉献。如果你以前奉献就还不足的话，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建堂的精兵，人在这边来奉献这个钱。因为现在我们不需要上山取木料了，现在需要去从银行搬存款来建堂，来建堂。那这个建堂，这个建堂，请原谅我讲一下我自己的我们家的事情啊，因为这些具体的数字讲了之后，你会想，你们教会的长老跟执事有这么大的勇气推出这么大的预算的房子，你们自己做什么东西？自己做多少？一个人要80万，你奉献了多少？啊，你如果自己都不带头奉献的话，你怎么期望别人来奉献？所以做长老执事的这个时候，你就要出来承担这一，起码自己这一，按照自己能力承担这一份，不然怎么可能建堂呢？可能建堂呢？我希望有一个短期的目标，就是在年底之前把我们现在还没有盖动工之前我们欠的钱2500万把它凑足，我们再归零，再重新开始。这是一个很挑战的， 2500万，还有5个月的时间，要把它奉献出来啊。这是我们聚会短期的目标啊。这个虽然是困难，但是有200个勇士的话，可以做得到的。我希望那些极力在推购地之建的人，这个时候能够成为这个勇士。啊，你一直在推这个东西，这么大的预算，你不出来承担，你要谁去承担？长老执事当然都要承担，因为你推出这样一个构想来，你不承担，叫别人来承担吗？我们教会没有一个大的财主奉献很多的钱，就需要大家一同来合作，来完成这么重大的一个建造的方案啊！啊，我容许我讲一下自己的故事啊，就我们来这边第一年我就开始奉献建堂基金，在过去的这段时间，我们夫妻奉献了200万啊，奉献了200万，已经奉献200万。我讲这个不是要大家来夸奖，我说你奉献什么？我常常讲，我现在已经是70公民沉于土啊，我不在乎这些。可是建堂一定要有一个，有好像一个样板、一个标杆出来的啊，一个带头的人，他是怎么做这个事情的，别人才好跟得上啊。那所以我不在乎，也请大家会后不要说来夸奖啊，说啊你奉献很多。啊，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左手做的，右手不要让右手知道。我们教会这边这个保密很好，谁奉献多少钱，只有干事一个人知道，还有神知道，还有自己知道。啊，但是我们需要勇士，这个勇士是无名英雄，他愿意来承担一个人80万啊，一个人80万。那这个教会建堂，不要一开始就欠了一个巨额的债务，还都还不清。啊，他当这个哈该把他们这些年荒废神建殿的事情跟他们痛苦的生活连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他们需要悔改啊，悔改，因为在这个我刚刚讲过，他们没有尊重神的殿本来优先，那么神也就没有把他们的这个雨水啊都没有给他们，以至于他们收成都不好，钱也存不下来啊。那他们就当哈该讲完这篇道之后，从省长所罗巴伯、大祭司约书亚还有所有的渔民，他们都知道他们得罪神了啊，他们就起来行动啊，来做啊，心灵被激动，人的心只有神圣灵能够激动，不然普通的一些话听过就过去了。但是我们都是信靠神的人，我们认为耶稣是我们的救主，这个时候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希望我们的心被神激动，被神激动啊！我常常在听到大家说，我们凭信心盖好了，钱会来的，凭信心会来的。我就想到，我听到这个话就害怕。什么叫做凭信心去做？什么叫凭信心去做？凭谁的信心？神一定就把钱就掉下来？我们所有的钱都是从我们弟兄姊妹的银行搬过来的，天上不会掉钱下来的。但是耶和华以勒在耶和华的山上，他必定有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耶和华以勒。但耶和华以勒什么时候实现的呢？就是当亚伯拉罕神命令他把儿子到山上献为燔祭的时候，他走了3天的路把儿子献上的时候，神说不可以杀这个童子，然后就看到有一个羊在树丛中间，就拿过来了。所以那个叫耶和华以勒，那个叫信心。信心是需要经过考验的啊，信心是需要经过考验的。信心 不是说我相信神一定做成，不是那么廉价的，信心是要经过考验的。我这边引用一句话啊，这个话是这个 Geoffrey Sturt Kennedy 这个人写的，他是英国人，大概100年前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英国做牧师的，他很年轻，20几岁就做牧师了，可是那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跟法国去跟德国作战，他就自愿到战地去做牧师，他说那个地方是灵魂最需要被抢救的，因为一个战争今天还活着，明天不见得就活着了，一个飞弹炮来，一个子弹射过来就不活的，这些人灵魂是需要救的，所以他就放下他的牧师的工作去战地做牧师啊，战中牧师。那么他因为很勇敢，也救了不少人，也帮很多人做临终的祷告啊，然后最后国家给他一个勋章啊，给他一个，他在战地的时候什么他不带武器的，因为他不是打仗的，就带着一个木头的十字架在战地。然后他回战争结束的时候，他是一个英雄，很多教会要请他，他都不去，他找到一个贫民窟，贫民的去住的地方去做牧师。因为他就讲了这个一句 很伟大的话，信心不是知识上知道一些什么道理，知道不是，信心是不顾后果的顺服。信心的重点在顺服，当然没有顺服的时候，你就不要说你有信心。所以教会当我们在募款的时候，要大家来奉献的时候，其实是招募大家的信心。神到底在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个信心？当神呼召我们来不计后果，愿意付代价的来顺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顺服？所以这是要自己审查自己的，我们每个人要审查自己是不是愿意顺服。顺服不单是知道一些事情，看到一个数字，顺服是在这样的一个需求之下，我愿意这个付上代价来达成啊。那我准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太太一直问这次要讲什么，我说要讲建堂的，她说你要讲我听，有些东西合不合适，我说一定要跟你谈，以前都不跟你讲，这次非要讲，因为我们决定，我以为我决定把我们给教会无息贷款的钱从间拨出100万做这个建堂基金啊，因为这个需求太大了啊，太大了。虽然我们很多，我常常我有母堂的时候常说你什么不回来，不是说2年吗，怎么10年还不回来，我说这边可能还需要我，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时候需要我来讲这篇道，也做一些带头来奉献。我这挣扎了半天想这个东西，我跟太太讲完以后，她一分钟就答应，她说本来就该这样子，长老不是白当的。在你自己不带头冲的时候，别人怎么会跟上来。对，我在教会做长老30多年，深深的认识到姊妹比较爱主，真的在一些牺牲的时候常常都是姊妹在带头啊，所以我们会转100万到建堂基金，我们还差2500万才能够把这个打平，才打平了，还没有到盖堂的钱，还没有盖提到了，我们要先把它打平，要跨过这个里程碑，我们对这个建堂，我们的同这就是说一个共同来建造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才成真的落实，我们需要这样子来做啊，需要这样做。那我也给在座一些跟我一样可能年长的，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做了很多年，已经退休了，我给大家也是一段话，这个话是 Tennyson 英国桂冠诗人写的啊，他的这个诗叫做 Ulysses，尤里西斯。 尤里西斯是何许人也啊？他大家可能不太熟，可是我讲一个电影大家都知道，木马屠城记，特洛伊，特洛伊这个城很难攻，攻不上去，结果他们就联军就想到一个方法，建一个木马，把一些军队藏在木马当中，当特洛伊的人把这个木马移进去之后，深夜他们就可以攻击他们了。这个计谋就是尤里西斯想出来的。尤里西斯啊，尤里西斯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一个将军啊，一个勇士。他这个 Tennyson 在他写这个诗来歌来称赞他的时候，其中有一段啊，这段这样讲，他跟他的伙伴讲，尤里西斯跟他的伙伴讲，你跟我们都已经老了啊，老年人有老年人的荣耀，也有我们老年人的痛苦啊，死亡会结束一切，但是在我们走完今生之前，我们还有一些高贵的事可以去完成，我们还有一些高贵的事可以去完成啊，所以我们可能累积了一些钱，这个时候有 a time to collect， 有收有聚集的时候，有善给出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给出去的时候 ，OK， 我们又与我们共勉啊。当你年轻，这不怕年轻，你有这个志向的话，你也可以来做一些高贵的事情啊。如果你心有余力的话，可以来做。经历神的同在，三节神就叫哈该告诉他们说，他们有愿意建殿的心，神就会与他们同在，来保守他们完成这个工作啊。其实在我们这个教会，我仔细想一想看，我们经历很多神的同在，我们很多人的婚礼在这边举行的啊，神的祝福，也有一些弟兄姊妹的追思礼拜在这边举行的，我们很难过，送走一些人，他们先离我们走了。我们就很多的婴孩在这个教会诞生，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特色。十年来可能不下150个吧，啊，这都是神的祝福啊。当然，啊，我们在这个教会，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案例了四个牧师。案例的四位牧师，有年长的，有年轻的，他们都愿意在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啊，神兴起四位牧师，是我们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地方案例过七位长老。长老的话，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要辖制所托付的，就是我们的会友，长老不是来辖制大家的，长老是来做群羊的榜样的。七位长老在这边案例，我是母堂案例过来的，但是我的做长老的资历比他们七个加起来还要多，还要长。你就知道我有多老了啊，多老。长老，七个长老在这边被案例，教会的领袖，四个牧师在这边牧养群羊。神与我们同在，在这个地方，我们的主任牧师今年两次几乎都做不下去了，年初的时候肾脏癌，啊，神保守他顺利，没事了。回来又是生龙活虎的殷勤的侍奉，上一次在这边几乎心肌梗塞，神也保守了他，哎，住院一下又回来了，又在殷勤的侍奉，这都是神的祝福，神的保守，神跟这个教会是同在的。在这个月初，我们安利那个温小恩牧师，同时差派他，他是我们中华信义会70多年来第一个 第一个愿意全家出去到非洲去的。神在这个教会要使用这个教会，那我们在这个建堂的时候，我们需要同心协力啊，我们尽力的来做。尽力，有钱的当然就手头宽裕的就多捐一点钱，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那还有一些年轻的，你说我还要贷款，那恭喜你，也可以多贷一些钱。因为现在是在这个疫情期间，贷款只要1%就可以到借到，你为教会奉献去贷一些钱来奉献，那1%的利息你分几年就把它还掉了。教会需要钱，教会借还要2%多，你去借只要1%的利息，你可以去借钱。我以前在美国的教会在建堂的时候，就一个弟兄执事上去做见证，他说他的钱都投资掉了，但是他要奉献，怎么借呢？我去借钱，我的信用很好，我就借钱来奉献，借钱奉献。有一个姊妹，她说她是单亲家庭，啊，她也想奉献，可是她的收入仅够糊口，但是她跟孩子讨论过，把家里的有线电视就把它断掉，把那个钱每个月就来奉献。所以只要我们唱的歌有爱心的话，我们就会奉献。我们奉献可能没有什么爱心，只是为了节税，但是你如果有爱心的话，不管你多有钱或者多没有钱，你都会奉献的。啊，这不是我讲的，这是印度的一个宣教师 Carmichael 讲的。啊 ，We can give without love, but we cannot love without give. OK， 没有。你不可能爱然后没有给出去的，爱的特征就是要给，所以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也是爱心的考验啊。我们到底唱这些歌爱我们的主的时候，在需要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回应神的啊 ？OK， 所以我常在想，神跟我们同在，神在这个教会做这么多事情，这个地方难道不能成为我们奉献的祭坛吗？我们需要有祭坛，这就是一个祭坛在我们中间。这种金钱的奉献，那甘心乐意的奉献，是一种属灵的祭，神把它看作一个献祭，给神来用的啊。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有一个我们的祭坛啊，在这边来奉献，来完成这个又大又这个难的艰巨的一个建堂工作啊。我记得在这个世纪2000年左右的时候，看过《时代周刊》有一个专题报道，那个专题讲什么呢？他说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这些政治人物、总统啊，没有一个值得尊敬的，这是一个没有英雄的年代啊。但是在很多人很多时，其实在很多地方，在市井小民中间有很多的英雄。他们过的生活不是单为自己的。教会在建堂的时候，就需要有许多的无名英雄，像那50,000个无名英雄一样，把圣殿在困难的环境当中把它建好。这是我们考验的时候了，但愿我们的信心跟得上，我们的爱心能够发挥出来，好让神在这个教会得着荣耀。我们低头祷告。主，当我们想到我们教会要建堂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高兴，但是一方面我们也承认就有很大的财务的压力。主，我们也 求你帮助，让我们能够自己审查自己的作为，看我们把你的建堂放在怎么样的一个优先程度上。我们以往可能得罪你的，求你让我们能够改正，能够以我父的事为念。我们真是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唱信心的时候，让我们学习顺服，而且是知道自己要受苦的，自己不方便的这样情况下，我们来顺服。主，这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但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够学会。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